美国当年的宣誓颇为雄心勃勃，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几度强调，世界政治未来将会由亚洲决定。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亚太地区增大投入。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历史性的演讲的时候指出，在未来的世纪里面，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将会走向冲突还是合作，进步还是不必要的苦难，令到大家对此毫无疑问，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美利坚合众国全力以赴。不过回顾十年来美国的亚洲战略，观察人士指出，自那个时候以来的美国的三届政府虽然都是正确地指向了亚洲的重要性，但是美国的言辞宣示以及行动之间经常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美国外交政策的几乎是每一个的要素，从外交到军事、贸易以及投资的实施，都是同十年前的愿望相去甚远。十年来美国三届政府的战略重心在这个转向的基础之上，是经历了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以及是最近的奥库斯安全联盟为重要标志的多轮的调整和布局，逐渐强化和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些努力并未有压制住中国的扩张，亚洲地区并未有变得更加安全，经济上中国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地区军力平衡亦都正在是向中国一方是倾斜。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罗伯特萨特表示，亚太再平衡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框架，但是未有得到积极的落实。他对美国这样说，所以大家现时要面对的局势就是十年前要紧迫得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问题主任科特斯曼表示，美国当年虽然宣布重返亚洲，但是真正的军力部署并未有发生重大的变化，部分的原因是反恐战争。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上直到特朗普政府才出现的战略改变，他们在2017年制定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2018年又发布了国防战略报告，基本上有了一位制定详细计划以及明确方向的总统。但是后来的预算法案当中，所有问题使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说，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直是忙于国内事务，亦都是没有时间制定出一项真正的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现实的情况就是美国仍然在中东以及欧洲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亚洲的投入有所增加，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十分之有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你看一看总统的行程安排，就可以知道美国政府是如何安排时间。拜登总统还未有去过亚洲，但是他已经几次是去过欧洲。2011年的11月，奥巴马总统在夏威夷正式提出美国重返亚洲之后，就在在紧接下来的两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详细展述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提出将海军 60% 的作战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并且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是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而此外，美国开始在菲律宾的五个军事基地之间是轮换驻军，与越南以及是印度签署了新的防卫协议。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又对亚太战略进行了冷战结束后的一次罕见的大调整，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印太概念，它的范围包括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以及是它的周边国家在内的广阔的地缘政治区域，并且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是印太司令部。在前两任印太战略的基础上，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发布了暂制行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强调以盟国的发挥集体力量压制共同的威胁，除了目前已经实现的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会议机制之外，拜登政府取得的另外一个重要进展，就是成立被称为奥库斯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机制，被认为是冷战结束之后印太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正式多边安全同盟。根据三国达成的协议，美国和英国将会支持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潜艇。在强化军事存在方面，美国的计划还包括在麦克罗尼亚的联邦建立一处新的基地， 擴大關島的駐軍，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澳大利亞總共是建新基地，亦是帕魯部署新的雷達系統。雖然有不同的政府時期這些努力，但是美分析人士指出，中國軍力十年以來的迅速崛起仍然令美軍的戰略轉向跟不上亞洲戰略的格局的現實。安全問題專家科德斯曼舉例說，奧巴馬總統宣布重返亞洲的時候，中國公開的國防預算僅僅是為目前的一半左右。他說這些變化規模之大令大家難以相信，這些仍然是官方的數字，這些數字總是有些問題。2011年中國國防開支不到1000億美元，現時已經是超過2000億。今年3月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表示，他在2019年的時候就已經向國會報告說，美國已經失去了數量優勢，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器系統的質量的提高，大家在質量優勢方面的優勢在多個領域都在逐漸縮小。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艦隊，美國海軍在上個月發布的新的戰略指南當中是首次指出，中國的海軍實力甚至已經可以與美國旗鼓相當。該個指南說，至少在一代人以來，大家第一次是有了戰略競爭對手，他擁有與大家相匹敵的軍事能力。美國的海軍部長托羅甚至是指出，中國作為冷戰以來的第一個戰略對手，他的海軍能力在某些領域甚至超過了美國。美國空軍副總參謀長希勒特最近坦言，美軍在一些重要領域已經落後，他說這個不是明天的問題，這個是今日的。美國當年雖然提出過2020年之前將海軍艦艇的 60% 和本土以外空中力量的 60% 部署到亞太地區，但美分析人士指出，美國這個概念包括了華盛頓州以及是加利福尼亞州，離西太平洋相距甚遠。美國雖然與泰國以及菲律賓簽訂有雙邊軍事互動條約，但是菲律賓在杜特爾特2016年執政之後，與美國軍事安全關係有所弱化。中國和泰國的關係亦都一直是極為穩定，中國是泰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泰國亦都積極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富柏指出，鑑於這種局面，美國現時更加依賴在日本、南韓以及關島的駐軍，而尤其令人擔憂的就是這些基地現時已經是非常容易受到中國越來越精確、越來越多的巡航導彈以及常規彈道導彈的攻擊。在經歷了8年的談判之後，中國在去年11月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EP， 這個當前的經貿規模最大的自貿區涵蓋了東盟所有10個成員國，以及是澳大利亞、中國、日本、新西蘭和南韓等美國最親密的亞洲盟友。這15個國總共是有人口大約是36億，佔全世界78億總人口的接近一半，經濟總量是為27萬億美元，佔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以及是貿易額的三分之一，是但是這個的當前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的自貿區，它是不是包括有美國。去年東盟是超過歐盟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按美元統計，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額在2010年到2020年的時間裏面就翻了一倍有多，雙方去年的貿易額高達6846億美元，而在2010年的時候僅僅為是2928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字顯示，美國在2011年到今年的10年裏面，整個亞洲地區的出口增長極其有限。2011年的出口4392億美元，2021年的是4497億元，在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的10年裏面，僅僅是增長了大約105億美元。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國際關係高級講師傑克遜表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前提是正確的，美國在中東陷得太深，在亞洲的參與不足夠，但是這個戰略幾乎完全為美國五國大樓所主導。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的經濟方略基本上是不存在，歸根結底，如果你想切斷中國在亞洲的非自由經濟影響，你就得必須要減少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建設貸款以及發展援助的需求。他指出，這個就是意味著美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訪問學者羅伯特·薩特表示， 美国同中国的竞争当中赢得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南韩以及欧洲以及北约伙伴的支持，但是东南亚是美国的一个败笔，正在是输给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经济领域是美国一个薄弱的环节，美国要同中国竞争就要是通过关于基础设施的重要立法，为此他是需要令到他的政党的每个成员的支持，而大型多边经济协议对很多民主党人来讲是很难接受，对共和党人亦都如此，所以要重新加入 TPP 又或者是 CPTPP 或者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欢迎的对这些国家有利的经济计划是很难。中国没多久之前正式申请加入多边自贸组织 CPTPP，该个协定的前身是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2017年美国退出之后， CPTPP 在日本主导之下在2018年是完成谈判，目前已经是有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对中国加入表达支持态度。目前美国既不是 RCEP 亦都不是 CPTPP 的成员，而美国要在印太地区真正全面抗衡中国，就必须要同在安全领域一样，在经济领域同样是有所作为，打造一个不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联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说，他是确实认为美国有被经济边缘化的风险。他说认为风险在在于美国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或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经济战略，而中国似乎是确实有一个经济战略，中国已经加入 RCEP，而且至少正在努力申请加入 CPTPP。 在美国总统缺席四年之后，拜登上个月底出席了与亚太领导人举行的视频东亚峰会，并且在会上宣布美国将会与合作伙伴探讨打造一个印太经济框架。白宫未有披露具体的细节，但是这个框架被认为是将会有助于缓解美国在区域贸易关系方面落在中国后面的担忧。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美国力推一项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以40亿美元基建设施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官员上个星期透露，这个很可能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基建方案的相关细节将会在明年1月公布。为了了解美国或者是中国是否在影响力竞争当中获胜，兰德研究人员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前往印太地区的9个国家采访，并且咨询了100多位美国以及和他们合作的伙伴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在整个印太地区，中国拥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美国拥有更多的外交和军事的影响力，但是合作伙伴普遍重视经济发展而不是安全问题。针对究竟哪一个在美中影响的力之中是获胜这个问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前往印太地区的9个国家询问并且咨询了100多位美国和他们的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和美国关系问题专家。他们发现在整个印太地区，中国并认为是拥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而美国则是在外交事务影响力方面是占上风，但是合作伙伴普遍视为是经济发展不是安全问题。拜登政府在3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暂行指南当中提出要加强联盟以及伙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力度，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预计拜登政府将会到明年初发布他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具体说明未来的印太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